这时候刚要搬来这个地方，所以时间过得蛮快的，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那么感谢主保守带领在这个地方聚会，那么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那么在这里也是一样的，要感谢同工们还有弟兄姐妹的一同的努力一起同工。那么也求主继续的保守带领教会前面的脚步。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聚会，来这能够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侍奉你。主啊，真的感谢你的恩典，也真的求主你继续来引导带领教会前面的脚步你把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把以下时间再次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新约繁体字是160页，简体字是102页。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18节到25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18节到25节的经文，欢迎我们同声来念。约翰福音二十一章18节，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即使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以前有一个人收到一封这个在美国当校长的朋友所写来的一封的电子邮件。那么他想要他想要请这个朋友帮他一件事情原来是在他的学校的这个校区里面呢，搬来了两户这个新来的这个中国的移民。那么这两户的妈妈呢，整天的来到他的学校呢，要打听别人孩子的这个成绩。那么虽然这个老师呢已经很客气的拒绝了，但是他们还是不死心，一直的来问。那么他的朋友想要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会这么关心别人的孩子的成绩呢？他该怎么样跟他们说这些是不关他们的事情他们也没有权利知道这些事情。那么这个人他看了这封 email 之后呢，他就觉得非常的感慨，因为中国人呢是不可能不去做比较的。中国的孩子呢，从小呢比到大，父母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我的孩子跟别人不同。但是其实背后还隐藏着一句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所以我的孩子要比别人好是不是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呢，不只是中国人喜欢做这个比较只要是人的话，那么都是非常喜欢比较的。只是呢，有些人表现的比较明显一点，有些的人表现的比较含蓄一点或者是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人的一生呢，充满各式各样的比较。年幼的时候呢，比这个身高，比这个体重 年轻的时候比这个就读的学校，比这个学校的成绩啊，成年之后呢，就比薪水，比这个财富，比居住的地区，反正什么事情都可以拿出来比一比的。那么就算信主以后跟随主的时候，还是在做比较。那么在这里啊，当着彼得在这个提比利亚的海边领受复活的主的这个啊给他的一个托付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也忍不住想要跟约翰啊做个比较。在这个之前，我们看见主耶稣再一次给他机会，让他可以来牧羊啊，主的羊，也就是属神的这个子民。那么这是何等神圣的一个呼召啊！我们看见，那么如果约翰福音的记载就记载在啊到今天的这段经文之前的话，那么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结局呢，似乎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句点啊。如果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彼得他的一生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么你想你会把彼得的一生想象成什么样子呢？你一定会想他一定是一个啊牧养的非常成功，而且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的结局啊，因为他不但是顺服主的呼召，而且呢他也去真的去这样去做。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却不给人啊，不给彼得有这样的一个幻想啊，他在这里预先把彼得在世上的这个道路还有他的结局呢都说出来了啊。主在这里让彼得知道跟随他的道路呢不是在人看来成功的道路，也不是享乐的道路，更不是容易的道路，而是十字架的道路，就像主所走的道路一样。那么主为什么要在这里让彼得知道他所要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呢？那是因为我们看见彼得因为在先前主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上，他一直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啊。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必须要受死这件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彼得是极力的反对这件事情，而且呢他还在耶稣被捉拿之前呢拿刀出来反抗啊，他不愿意耶稣被捉拿去受死这件事情啊。而且我们也看见彼得那时候也非常的自夸啊，夸他可以为主而死。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真正的压力来到的时候呢，他又退缩了啊。虽然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他所有的这个种反应好像是一般人都会有的一种的反应啊，但是呢当一个人真正的要来侍奉主的时候，那么就必须要来诚实的面对这件事情，诚实的面对他所要走的这个道路呢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呢在这里耶稣之所以先让彼得知道这件事情呢，乃是要彼得做好一种心理的准备，他要来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不但不是一帆风顺的道路，而且呢还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唯有当他真正的能够来面对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才懂得怎么样去活，他才懂得怎么样来跟随主。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彼得后来之所以能够视死如归呢，并不是因为他觉得人生好像了无生趣了，也不是因为他恨恶这个人生啊。就像我们最近在新闻上一直看到的一些新闻，在台湾在美国，那么这些大学生疯狂的砍人的这些事情啊，我们看见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那么这些人啊，其实呢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而活，他们不知道人生的目的到底是做什么，所以呢他们就选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了结他们的人生。那么在这里我们虽然不知道彼得当时是不是非常清楚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是指的他死说的啊，他也可能只是觉得好像只是耶稣要让他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呢就算啊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见他应该知道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耶稣以前也曾经啊这样跟他们说过，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那里就讲到，若有人 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在这里，不管彼得他到底有没有真正的领会出，啊，他主耶稣说的这话的意思是要他为他殉道这件事情。但是从圣经的记载里面，从教会的传统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那么彼得他的确是为主殉道而死的。那么彼得在过去那么的攀生怕死，为什么后来他又能够视死如归呢？啊，彼得在后来之所以能够视死如归的原因呢，啊，乃是知道他的死呢，并不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就像耶稣的死也不是一个意外的事件一样，啊，乃是一个他的死乃是一件荣耀主的事情，所以呢，他可以视死如归，他可以坦然的来面对死这件事情。然而，当这个主耶稣向彼得预言他日后啊要面对的这个命运之后呢，那么我们看见彼得呢，好像没有表达什么的意见，而且他也没有说求主不要让这些事情临到我的身上，但是呢，他却有一个想法，啊，他看到主所爱的那个门徒，那时候他就忍不住问主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那么你想，彼得他为什么突然间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他关心约翰吗？啊，应该不是的。如果不是出于关心约翰，那么这又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啊，在这里彼得之所以会这样的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很有可能是出于好奇，他想要知道约翰的将来跟他有什么不同。如果约翰的结局比他好的话，或许他还要跟主耶稣啊做一个交易，说那我可不可以跟他换。然而没想到当他这一问的时候，不但没有问出这个结果来，而且呢还扯出了一个八卦的新闻来，说那个门徒不死。其实呢，耶稣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耶稣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我相信啊，自从那时候开始呢，那个啊说那个门徒不死这件事情呢，就一直在他们当中啊流传，甚至于给那个门徒带来一些的困扰。特别是后来当这些门徒一一的殉道之后，只有约翰还活在世上，那么我想，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更加的令人信以为真了。因此呢，约翰就是那个主所爱的门徒，他在这里就特别的要澄清这件事情，以免啊让这个八卦的传闻呢啊被以讹传讹的传递下去。那么在这里，彼得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除了可能是因为好奇之外呢，也可能是因为比较的心。从福音书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彼得跟约翰都是耶稣非常亲近的门徒之一，啊，他们两个好像是同伴，但是在奔走这个天路的路程里面，又好像是竞争的对手。我们看见他们是主耶稣最内圈的三个门徒其中的两个，啊，即便如此，我们可以看见约翰在许多重要的场合呢，似乎都比这个彼得领先了一步。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彼得跟了一下之后就跟不下去了，三次否认主。但是我们看见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约翰在哪里？约翰跟他的母亲就站在十字架的旁边。当他们听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消息的时候，我们看见约翰跟彼得都跑去这个坟墓那里，对不对？约翰比彼得先跑到空坟墓那，啊，不但如此，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复活之后，那么也是约翰第一个表示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那么就是因为约翰是主的这样的一个门徒，所以呢，当彼得知道自己将来的情况是如何的时候，他也很想要跟约翰做一个比较，看看呢约翰的将来会是如何。那么在此，彼得的这一个提问呢，我们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们人习惯呢，就是将自己跟别人做比较，特别是啊那些跟我们在同一个环境生活里面的人，这些经历好像相似的人，像是我们的同学啦，或者是同事啦、同行的， 啊，甚至于同工啊，这些都容易成为啊我们互相做比较的一个对象。那么当我来到美国进修了五六年之后，那么就到湾区这个地方来工作。那时候呢，通讯越来越发达，所以呢，经过了一些的管道呢，无意间呢，发现许许多多的同学呢，那时候都已经啊，在各个职场呢做得相当不错，都是主管阶级的人士。那么自己来到湾区啊，辛苦了这么多年哈、啊，念了多这么久的书啊，花了这么多的钱读书啊，但是呢，却只是一个工程师。那时候就会想，到底这样的投资值不值得哈、啊？为什么在这之前这么多年，我从来不太去想这个问题啊？那时候只想赶快完成学业，赶快来找工作赚钱。但是呢，当我知道一些同学啊那时候的状况的时候呢，那么而且他们的状况好像比我还好的时候，那么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是因为啊，我把自己跟他们做了一个比较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如果没有比较的话，那么就不会有这种感觉，而且我在这里生活的还很好，对不对？我们不只是在一般的事情上会跟别人做这种比较啊，甚至于在服侍神的这件事情上，那么也会跟人做比较。我还记得在许多年前，那么我到南加州去参加这个神保罗牧师啊所开的这个释经讲道的研习会的时候，那么就遇到我以前的同学，以前对同这个神学院的一些老同学见面，当然呢彼此就会聊聊最近的状况啊。很自然的就会聊到自己的教会的近况如何。那么当时他是在一千人的这个大教会里面服侍，不但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教会的场地，而且场地非常的大，而且他们教会还有自己的车子，所以他们那时候是开着教会的车子去那里参加那个研习会的。那么那时候他说呢，他只需要开一门主日学的课程，而且他每年都可以开同样一门的主日学课程。他还说他们的主任牧师每个礼拜会带他们啊准备讲道，所以呢他也不用去想下个礼拜我要讲什么，反正有人帮他想好了，而且还有很多的牧师可以轮流讲，他也不需要去安排讲人啊。不但如此，而且呢各样的事工都有专人专职来负责，所以他一点都不需要去操心这些事情啊。当然了，我听了之后就是我想我也不能够 不跟他分享我的近况，我就跟他说呢，我还是一样啊，在那个教会服侍，人数呢说好听一点啊，不到一百人的教会，这场地吗？还是啊借这个美国教会的这个场地啊，有许许多多的不方便，有时候还会出一些状况啊。我每年呢都要开新的主日学的课程，如果请不到合适的讲员，那么就是我要自己讲，好，没有人可以代替。那么虽然有一些弟兄姐妹非常热心的参与服事，但是呢人手还是不足，许多的事工没有专人负责，没有办法推行。我相信啊，当我的同学在跟我讲他的近况的时候，我相信他完全没有这个比较的意思啊，他只是要让我知道他的近况如何。但是呢，当我看到自己跟他的落差好像这么大的时候呢，就会开始胡思乱想。我就会想，我们都是同一间神学院毕业的，哦，为什么我们的际遇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啊，他所服侍的教会里面似乎什么都有，什么都上轨道，但是呢，我所服侍的教会好像什么都缺乏，好像什么都还在刚开始的一个阶段，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就是因为比较才有这种东西的产生。那么其实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表面的东西。我相信啊，在大教会服事呢，有在大教会服事所要面对的问题，只是呢他没有说出来而已，啊，就像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样，啊，许多人看到别人情况好像觉得他啊还蛮不错的，其实他可能他家里还有他自己的问题，他只是没有讲出来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本来每个人的境遇就会不同，所以没有必要去跟别人做这些的比较。如果我们硬是要去跟别人做比较的话，那么问题就会这样的产生。 那么当我们去跟别人做比较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产生呢？当我们去跟人家做比较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样？就会骄傲，对不对？那么骄傲呢，就会让我们怎么样？看不起别人，或者是我们就没有办法谦卑的跟神同行，所以常常我们就会因此而跌倒，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神的恩典。在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骄傲呢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那么当一个人去跟别人做比较的时候，如果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呢？可能会自卑啊。那么这个自卑感会让一个人垮掉，自卑感会让一个人心灰意冷，自卑感会让一个人失去信心，自卑感甚至会让一个人什么事都不想做，所以会受到这个负面的情绪的影响。那么这个情绪也会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更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另外，当我们跟人去比较的时候，如果觉得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呢，也会产生另外一种的感觉，就是嫉妒。一个嫉妒别人的人看别人好呢，就不顺眼，对不对？觉得好像只有我配得，别人怎么可以这样子？这是一种自私的心理的一种反应。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也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该隐嫉妒他的弟弟，因为神悦纳亚伯所献的祭，所以呢，他就嫉妒他，嫉妒他呢，心里就产生这个恨，所以最后就引来这个杀机，就把他的弟弟给杀了。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嫉妒呢是谷中的朽烂那么真的是这些就是跟人家做比较所带来的一些不良的结果。那么Warren Wiersbe 牧师他在侍奉的生涯里面，他也说过，他曾经遇到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因为别的传道人明显的受到神的祝福，而自己却好像在收割一个非常贫乏的庄稼，他就觉得非常的困扰。他说那时候呢，他也会嫉妒他们他希望神把给他们的恩赐呢能够全部赐给他但是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主却温和的来责备他说，这与你何干此外，当一个人去与别人做比较的时候呢，那么就会把自己的眼目从神的这个身上呢转移到别人的身上，那么这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看见彼得他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有一次当彼得看到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那么他也要主让他可以走在水面上，所以他就求主让他可以走在水面上，然后他就走在水面上。当他走到水面上的时候呢，因为他的眼目从耶稣基督的身上转移开来，看到别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时候呢，那么他就怎么样，他就沉下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当我们的眼目从耶稣基督的身上转移到别的事物的身上的时候，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来跟从耶稣基督，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眼目从耶稣基督的身上转移到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没有办法来跟随耶稣基督。但是呢，主耶稣这样讲并不是要我们去忽略别人的存在，一点也不去关心其他的人属，其实神也不要人只单顾自己的事。我们看见神乃是要人彼此的相顾，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第四节才会告诉我们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因此呢并不是主耶稣要彼得不要去关心约翰的事情，而是他要彼得不要去关心他不需要去关心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才会跟他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要彼得专心的来跟从他，不要去跟别人做比较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 主会这样说呢？啊，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主对每一个人的呼召呢，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啊，主对他们呼召是要他们来殉道，啊，有些人主对他们的呼召是要他们可以啊在世上长久的来服侍他们，有些人主对他们的呼召是要到远方去的，有些人主对他的呼召是留在原地，就在 local。有些人啊，主对他们的呼召是一个全职的服侍，有些人主对他们的呼召就是代职的服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并不是每一个被主呼召的人都是为主殉道的，也不是每一个被主呼召的人都是要到远方去当宣教士的，更不是每一个被主呼召的人都是要全职服侍的。在这里，彼得有彼得的呼召，约翰有约翰的呼召，因此约翰的将来如何呢，并不是彼得需要关心的事情，他不需要去担心别人的呼召如何，他只需要忠于自己的呼召就可以了。今天当人在服侍的时候，许多人会去羡慕别人的服侍，以为主给他的服侍特别的好，然而事实上啊，不管一个人参加什么样的服侍，这个服侍没有好坏的区别，真正的区别呢，是在于呼召的人是否忠于主对他的呼召，那么那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要去跟别人做比较，主耶稣要彼得专心的来跟从他，不要去跟从啊，不要去跟别人做比较这件事情，除了是因为他对每一个人的呼召不一样之外，也是因为别人如何呢，不是主用来评判他的一个标准。主不但不会拿彼得跟约翰来做比较，主也不会拿彼得跟其他的门徒来做比较。同样的，今天主也不要我们跟别人做比较，或者是跟别的教会去做比较，因为别人如何呢，那么都不是主用来评判我们的标准，因为别人做得如何，那么都是他们自己必须要向主交代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里时候，对不起，你有没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们从小到大好像都一直生活在这个比较的压力底下，现在终于有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不用去比较，虽然主要我们这样去做，但是呢，要做到这件事情呢，又是谈何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张博士呢，在《竭诚为主》这本书里面才会说到，我们最难学的功课之一呢，就是放弃对别人生命的干涉。我们要经很长的时间才明白，干涉神在别人生命中的吩咐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尽管要我们不去与人做比较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听从主的话啊，不要去跟别人做比较，这样一来呢，才不会自寻苦恼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才能够更加专心的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这样一来才能够得蒙神的喜悦，这样一来对我们才是有益处的。所以呢，今天当你看见别人比你富有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你要对自己说，与我何干，对不对？今天如果你看到别人比你能干的时候，那么你要对自己说什么呢？啊，你要说与我何干。啊，当你看到别人比你长得帅、长得漂亮的时候，你要说什么呢？与我何干。你看到别人比你有成就的时候，你要说什么呢？与我何干。别人比你好像更享乐的时候，你要怎么反应呢？与我何干？啊，别人比你会传福音，别人比你会做关怀，别人比你会带茶巾，别人比你会做这个，比你会做那个，啊，与你何干呢？我们必须要知道，神所给予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呢，都是不一样的，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也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像施布真那样那么会讲道，我们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像 Campbell Morgan 那样的会释经，我们更不是每个人都会像 Billy Graham 那样的会布道，我们只要按照
神给予我们个人的恩赐，按照神给予我们个人的恩召来跟从主就可以了。英国伦敦最有名的这个传道人梅尔，那么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他在牧会的初期呢，因为看见左边的约翰卫斯理很会传福音，所以教会人就很多，他又看见右边的这个施布真牧师，他很会培灵，所以呢教会也很兴旺所以呢他就生发嫉妒所以他就跟神倾心吐意，他求神把更多的人带到他所服侍的教会来，但是呢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后来呢他就改变了他祷告的内容他就说求神多多的赐福给我左右两间的教会，让他们极其的增长不过等到他们的教堂坐不下的时候那个满出来了就求神把其余的人带到他的教会来。结果呢过了几年之后，真的他的教会也同样的兴旺他自己也得到很多人的爱戴。那么这就是他不去与别人比较的一个结果，当他去祝福别人的时候，那么神也来祝福他。主耶稣要彼得专心的来跟从他，不要去跟别人做比较，除了是因为他对每一个人的呼召都不一样，以及别人如何呢不是评判我们的标准之外呢，也是因为那么今生的结局如何呢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对不起，要跟从主不但我们的人生不但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个 人生，而且许多的时候这个结局在人看起来也不一定是好的，就像彼得那时候的情况底下，我们知道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彼得后来是被道钉十字架的是这样死的。那么虽然如此，但是我们知道彼得他知道他的盼望在哪里，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所看的不是我们眼睛所看的这些的事物，我们所看的乃是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那个事物就像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曾经说过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保罗所说的，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觉得自己为主摆上很多，却没有在今世得到比别人更多的祝福，那么我们就心怀不平。在十九世纪有一位宣教士叫做 Henry Morrison， 他跟他的妻子在非洲宣教，在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宣教之后呢，那么他从非洲坐船返回纽约，那么当这个船接近这个码头的时候呢，那么亨利对他太太说，你看那个人群他们没有忘记我们，他以为那个人群呢是来欢迎他们的，但是呢亨利却不知道当时罗斯福总统呢谢谢
不甜的
谢谢，当时 罗斯福总统也坐在同一艘的这个船上，所以呢那时候罗斯福总统他是去非洲去打猎回到美国这个地方，那么当这个罗斯福总统从这个船上下来的时候，当然受到民众列队的欢迎，那么亨利呢 跟他太太呢却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所以呢他们就慢慢的走离开那个地方走离开那个地方之后，他们就叫了一辆出租车，然后就坐到宣教的机构为他们安排的1室1bedroom 的这个公寓里面。那么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面呢，那么这个 Henry 呢他就试着去把这件事情忘记，但是呢他却一直没有办法忘记，所以呢他就陷入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抑郁当中。有一天晚上呢他就对他的太子太太说呢，这完全是错误的，这个人去打猎回来，每个人都为他举办大的派对，我们为主忠心的服侍这么许多年，却似乎没有人在意。 那么他的妻子就提醒他呢，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亨利他就说呢，我知道你是对的，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不这么想，因为这是不对的。那么他的妻子就劝他说，亨利，你知道神不介意，如果你诚实的去问他这件事情，你需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主，使这件事情可以得到解决。如果你不采取行动的话，是无济于事的。然后这个亨利呢，他就进入了他的卧室里面，双膝跪下，在那里开始敞开心的跟主祷告。他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情况，一直有什么样的事情困扰着我，我很乐意忠心的来服侍你多年，毫无怨言。但是神，我只是不能够把这件事情抛在脑后。他就这样的潜心图意的跟神讲了大概十分钟之后呢，那么他就回到这个客厅里面。那么他的太太看他的脸呢非常的安详，他就问他说，看起来你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亨利就跟他说呢，神帮助我解决了这件事情。当我告诉他我是多么的痛苦，总统归来的时候受到这么多人热烈的接待，当我们回家的时候却没有人来见我们。那么当他说完了这句话之后呢，他感觉仿佛神的手搭在他的肩上，并且很简短的跟他说，亨利，你还没有回家呢。没有错，他还没有回家。我相信当亨利最终回到天家的时候，在码头上欢迎罗斯福总统那个场面呢，就相形见绌。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到时候可能有成千上万的那些在非洲被他带领信主的人，他们如果比他早的可能站在天堂的门口，在那里迎接这个亨利回家。弟兄姐妹，今天当你来跟随主的时候，你是否会去与别人比较，以至于影响你专心的来跟随主？你会不会因为别人不做你就不做，或者是别人少做你就不多做？你会不会因为别人好，好像比你多得一些的恩典，你就因此心怀不平？今天如果你把你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别人身上，而不是放在主的身上，那么你就是放错地方。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我们都能够随时随地的来提醒我们自己，不管别人跟随主的结果如何，这些都与我们无关，我们只要专心的来跟随主，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不管你看到别人如何，你都应该告诉自己，与你何干。我们就用一首诗歌一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会众一同起。